周行逢是朗州武陵人，年轻时是个无赖，不从事生产，曾犯法被发配隶属镇兵，因骁勇善战逐渐升迁为皮校。自唐乾宁二年起，马氏专有湖南20州之地，虽然尊奉朝廷年号，但郡守官署都由自己任命。到后周广顺初年，马氏兄弟争夺权位，向江南李璟求援，李璟派大将编号率兵前往，趁机攻下长沙，将马氏家族迁到建康，封马希鄂为楚王，住在洪州，马希崇镇守舒州，住在扬州。宋朝兴起后，马希崇率领兄弟17人归顺朝廷，都做了美官。李璟任命编号为潭州主帅。适逢朗州部众作乱，推举牙将刘延为留后，刘延任命周行逢为都指挥使。周行逢将众人意愿上表给李璟，请求授予刘延节钺，李璟不答应。召刘延入金陵，刘延害怕，派副使王进奎、行军何景真与周行逢率领水军攻破潭州，编号逃走，周行逢等人占据潭州城。刘延派使者上奏说长沙兵乱，焚烧公府，请求将治所迁到朗州。后周太祖便任命刘延为朗州主帅，王进奎为潭州主帅，周行逢为潭州行军司马，兼任吉州刺史。不久，王进奎进犯朗州，杀害刘延，后周太祖便任命王进奎为朗州节度使，任命周行逢兼任鄂州节度使、知潭州军府事。当初朗州人称刘延为刘咬牙，马氏将乱时，乡中童谣说马去不用鞭，咬牙过今年。后来鞭号俘虏马氏，鞭号被刘延驱逐，而刘延也被杀害。显德年间，周世宗将用兵怀殿，诏令朗州王进奎出兵进入鄂州界，王进奎派皮将潘叔嗣领兵5000为先锋。行军到鄂州界，潘叔嗣便回戈袭击王进奎，王进奎闻讯被盗兼程先入武陵。潘叔嗣攻打武陵城，王进奎败走，被潘叔嗣杀死。潘叔嗣迎接周行逢为节度使。周行逢到任，便斩潘叔嗣示众。周世宗便授予周行逢朗州大都督、武平军节度，制置武安、靖江等州军事兼侍中，全部占有湖南之地。宋初，加兼中书令。周行逢在镇所，尽心治理，征辟署任官署，必选取廉洁之士。有女婿请求补任官吏，不给，反而给他农具，说官吏是用来治理百姓的，你的才能不能任职，怎敢因私情给你俸禄呢？姑且回去耕田养活自己。其公正大多如此，条令简约，百姓都喜悦。然而生性多疑猜忌，左右稍有违逆之意，必至于法，部下之人恐惧不安。有个叫何景山的，是王进奎的继室，常轻慢周行逢。等到周行逢为帅，署任何景山为义阳令，几个月后将他捆绑投入江中。右管义巡官邓寻美与翰林学士李昉同年进士，正值李昉出使周行逢，邓寻美被召到传舍与李昉谈话终日。周行逢怀疑他泄露自己隐秘之事，贬为义俗场官，暗中派人杀了他，因此世人不愿归附。马氏旧僚有天策府学士徐仲雅，性格滑稽，颇恃才傲物，周行逢任命他为节度判官。周行逢多署任西洞蛮酋为司空太保。一天对徐仲雅说，我近有湖乡，兵强民富，四邻该怕我吧？徐仲雅说，工部内司空满川，太保遍地，谁敢不怕？周行逢不悦，排斥徐仲雅。周行逢之妻潘氏冒丑，性格刚烈狠毒。周行逢为帅，妻子不屈服，不入府署，亲自率领奴仆耕织以自给，赋税必定提前缴纳。周行逢阻止他不听，说税是官务，如果主帅自己免了家中的税，何以率领部下？建隆三年十月，周行逢去世，追封汝南郡王。其子周保全年11岁，当初为武平军节度副使，太祖授予他起复检校太尉、朗州大都督、武平军节度。当初周行逢病重，赵将校托付周保全说，我部内凶狠之徒几乎杀尽，只有张文表还在，我死后文表必乱，诸公好好辅佐我儿，不要失去疆土，万不得已当举足归顺朝廷，不要陷入虎口。周行逢去世，第二年春，张文表果然从衡州起兵占据潭州， 将攻取朗陵，尽灭周氏。周保全向朝廷请求援兵，江陵高继冲也将齐氏上奏。皇上派中使赵遂持诏告谕张文表，而周保全的奏章也相继到达。于是派山南东道节度慕容延昭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，宣徽南院时李处云为都监，率领淄州刺史尹崇科、深州刺史聂章、颍州刺史赵仲敬、判四方管事武怀杰、旃檀使张继勋、染院副使康延泽、内九方副使卢怀忠等率领步骑前往平定，又调发安、傅等十州兵在襄阳会合。大军到达江陵，赵遂到潭州，张文表已被周保全的部众杀死。周保全的牙校张从父等人以为张文表已平，而王师继续前进不已，害怕被袭击夺取，一起聚首。慕容延昭令阁门使丁德玉先路安抚。到了城下，张从父等人拒而不纳，进撤部内桥梁、沉船筏树堵塞道路。丁德玉因为奉诏不敢交战，退军等待朝廷旨意。慕容延昭上奏，太祖派中使告谕周保全及将校说，你们本请示救援，所以发大军以救你们之难，如今妖孽已灭，是对你们有大恩，反而抗拒王师，为何？不要自取涂炭，众扰百姓。周保全出兵在李州南，未及交锋，望风而溃，又逃回朗州，焚烧庐舍仓库一空，驱赶居民逃奔山谷，城郭未知一空。王师长驱南下，在西山下抓获张从父，在朗州街市斩首。其大将汪端劫持周保全及家属，弃城逃亡，藏匿山洞。王师到达数月后，抓获周保全。武怀杰分兵攻克越州，汪端率周保全部众抢劫，不久也被擒获，在市中处死，湖湘全部平定。周保全到京，上章戴罪，下诏优容赦免。袭衣、金带、安乐马、阴褥、银器千两，帛二千匹，钱千贯，授右牵牛卫上将军，修整京城旧邸院为府地，令其居住。仍下诏朗州，增修州行逢之墓。周保全乾德五年，累迁又羽林统军。太平兴国元年，至滨州，赐钱300万。雍熙二年，去世，年34岁。李官相，贵州临桂人。周行逢署任为长书记。周行逢性格残忍，多诛杀。李官相害怕遭祸，清苦自立，以求知遇，杖为寝衣都用纸做成。周行逢颇为信任，军府之政一概取决于他。李官相涉猎经史，有文辞，但忌才恃宠，湖南士人多被他排挤。周行逢临终托以后事，令其子周保全善待他。等到张文表之乱发生，王师压境，李官相对周保全说，我们所依靠的是北有金主，以为唇齿，如今高氏拱手听命，朗州之事不能独权，不如扶金归朝，则不失富贵。周保全年幼懦弱，不能采用其言。等到湖湘平定，太祖听说李官相曾为周保全谋划，任命他为左补缺。张文表，朗州武陵人，跟随王进奎、周行逢起兵驱逐边号。周行逢署任张文表为衡州刺史，颇心存忌惮，常想杀张文表，未有借口。等到周行逢去世，周保全派兵替代永州戍卒路经衡阳，张文表便驱赶他们袭击潭州。当时行军司马廖简之留后，素来轻视张文表，不为之辈。正在宴饮，外报张文表兵到，廖简毫不在意，对四座说，此黄口小儿来了就擒获，何足忧虑，饮酒吃肉如故。不久张文表率众直接进入府中，廖简最不能拉弓，只按膝斥骂，张文表便杀害廖简及作客十余人。周保全派其将杨师凡率全部人马抵御张文表，周保全哭着对众人说，先君可说是知人了，如今坟土未干，张文表谋逆，君府安危，在此一举，诸公勉励。众人都感愤，于是在平津亭击败其众，擒获张文表，剁成肉酱吃掉。当初张文表将攻长沙，犹豫未决，有小校梦见张文表龙出岭下，第二天告诉张文表，张文表高兴地说，天命啊。等到败亡，在朗陵街市悬首示众。荆南高保荣字德长，其祖先陕州峡石人，祖父高继兴，唐末为荆南节度，历经后梁，后唐封南平王， 去世。其子高从会继位，官至太傅、中书令、五代史。有传高从会生高宝荣，以长兴初年因补太子舍人赐妃，后晋天福年间至受检校司空，判内外诸军，不久迁节度副使。开运末年领峡州刺史，累加至检校太傅。后汉初年，高从会去世，高宝荣全知军府事，至受起复检校太尉，同平章事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、金龟峡观察使，派翰林使郭允明赐衣弼。前佑二年，加检校太师兼侍中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加兼中书令，封渤海郡王，正衙命使礼部尚书王毅、副使刑部郎中景范发策命，仍赐礼服官箭。显德初年，晋封南平王。周世宗即位，加守中书令。周世宗征伐淮南，召高宝荣出水军数千人到下口为犄角。淮甸平定，喜书褒美，将数万匹绢赏赐齐军。周世宗将商议伐蜀，高宝荣上言请求率领水军奔赴三峡。显德六年，恭帝即位，加守太保。宋初守太傅，连续派遣使者进贡，恩顾很厚。当年八月去世，年41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日，派一栾使李继超赐赋物，兵部尚书李涛、兵部郎中律厅持节册赠太尉，谥号正义。高宝荣性格迂阔迟缓，寓兵治民，一时谋略政事全都委托给同母弟高宝绪。其子高继冲，高继冲官至归州刺史。高宝绪字省公，高从会第十子，高宝荣同母弟。后晋天福初年，起家领汉州刺史。高宝荣继位主政，令其判内外诸军事。后周广顺元年，加检校太傅，充荆南节度副使。显德初年，从高宝荣之请，加检校太尉，充行军司马，领宁将军节度。高宝荣去世，高宝绪全知军府，上章奏文，太祖即授予节度使。建隆二年，派其弟高宝瀛入贡。当初高宝荣在济南城北绝江水朱序七里余，称为北海，以阻隔行人。至此，太祖趁高宝瀛归去，御旨令绝去，使道路无阻。高宝绪幼年多病，体貌瘦疾，荒淫无度，每天照昌妓聚集府署，选择强壮健美的士卒令其恣意调戏。高宝绪与姬妾垂帘共观，以为娱乐，又喜好营造台榭，极尽土木之功，军民都怨恨，政事不理。从事孙光宪恳切劝谏不听。建隆三年11月去世，年39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二日，赠侍中，派御厨使李光瑞赴祭。当初高宝绪在襁褓中时，高从会独钟爱，所以有时大怒，见到他必释然而笑，今人称之为万事休。等到高宝绪继立，藩政离散衰弱，最终仅几个月便失国，也是预兆。高继冲字赞平，高宝荣长子。后周显德六年，以因补检校司空，为荆州节度副使。建隆三年，高宝绪卧病，任命高继冲为节度副使，全知军府。高宝绪去世，四年正月，致授高继冲为检校太保、江陵尹、荆南节度。当时湖南的张文表叛乱，周保全向朝廷求救，下诏命令江陵派出水军3000人前往潭州，高继冲立即派遣亲校李景威率领他们前去。二月，慕容延昭、李处云等人率领军队到达，高继冲用牛酒犒劳军队，打开城门接纳慕容延昭等人，随即派遣客将王昭济、萧仁凯奉上表彰，献出土地。太祖命令御厨使郜岳池诏书安抚，任命枢密承旨王仁善为荆南都巡检使，并且命令携带衣服、玉带、器物、钱币、安乐马赐给高继冲，授予高继冲马步都指挥使，梁延嗣为富州防御使，节度判官孙光宪为黄州刺史，右都押牙孙仲文为武圣军节度副使，知敬奏郑景梅为右骁卫将军，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，萧仁凯为供奉官。高继冲登记辖区内草料粮食钱帛的数目上报，又献上钱50000贯、绢5000匹、布50000匹，又派遣知事王崇范前往朝廷进贡金器500两、银器5000两、金器200段、龙脑香10斤、锦绣帷幕200件。三月，下诏命令安沛库使翟光义携带官告、 金节赐给高继冲，并慰问参佐官吏等人。又任命高宝荣的兄弟叔父江陵少尹高宝升为卫尉卿，结愿使高宝寅为江作监，充内作房使，左牙都将高宝旭为鸿胪少卿，右牙都将高宝杰为司农少卿。河州刺史高从义为右卫将军，牙将高宝逊为左监门卫将军，巴州刺史高宝恒为归州刺史，知峡州市高宝英为本州刺史，牙将高从升为右牙律府帅，高从让为左清道律府帅，高从谦为左司御帅府帅。又任命王崇范为节度判官，高若拙为观察判官，梁守斌为江陵少尹，韦仲轩为长书记，胡允修为节度推官，州县官员全部留任，另外赐给辖区内府印。五月，高宝升等人来朝见，各赐京城住宅一区。六月，命令王仁善兼知军府事。恰逢这年将举行交祀，高继冲上表请求入朝觐见，被允许。十月，到达京城，进献金银器、锦帛、宝装弓箭、绣旗帜、象牙、玉安乐等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交祀结束后，授予高继冲徐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武宁军节度使、徐宿观察使。高继冲镇守蓬门共十年，将正式委托给辅佐官吏，辖区内也治理得很好。开宝六年去世，享年31岁。停止朝会两天，追赠侍中，派遣中使护送丧事，葬事由官府供给。自从高继兴占据荆南归辖之地，传承三代五位统帅，共40多年。高宝寅字奇训，后晋天福七年因恩印被授予太子舍人，赐给飞色官服，屡次加官至检校司空。其兄高宝荣承袭封爵，上奏任命他为节院使，赐给金子。宋朝兴起，高宝旭承袭封爵后，派遣高宝寅入朝觐见，太祖在便殿召见应对，授予长书记后遣送回去。高宝寅对高宝旭说，真命天子出现，上天将要统一天下，兄长应当率先率领各国献土归顺朝廷，不要替别人取得富贵的资本。高宝旭不听，朝廷军队讨伐武陵，取到金主，高宝寅奉献牛酒迎接犒劳军队先锋。太祖嘉奖他，通过驿站召他赴京，授予将作监，充内作房使，赐给住宅一区，不久任肃州知州。乾德四年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后重新启用，转任少府监。开宝五年任怀州知州，历任司农、卫尉二卿。这个州本来隶属于河阳，当时赵普任统帅，与高宝寅一向有矛盾，事情多受压制，高宝寅心中不平，亲自上书请求取消知郡制度，下诏同意。又任西川诸州都巡检使，改任光禄卿，历任同如二州知州，改任光化军。去世，享年68岁。停止朝会，赐钱10万。当初高宝寅在怀州时，苏义简、王清若都年纪轻轻刚开始求学。在同州时，钱若水任从事。在光化军时，张世训是其同一人。高宝寅一见他们都奖业提拔，许诺他们有远大前程，评论的人称赞他能识别人才。儿子高辅正、高辅之、高辅尧、高辅国都进士及第。高辅正官至秘书丞，高辅之官至太常丞。孙光宪字孟文，灵州桂平人，世代从事农耕，只有孙光宪从小喜欢学习，游历金主，高从会见到他并很器重他，任命为从事。历经高宝荣以及高继冲三代都在幕府任职，多次升官至检校秘书监兼御史大夫，赐给金子。慕容延昭等人救援朗州之乱，借到荆南，高继冲打开城门接纳慕容延昭，孙光宪于是劝高继冲献出三州之地。太祖听说后非常高兴，授予孙光宪黄州刺史，赏赐加倍，在州郡也有治理的声誉。乾德六年去世。当时宰相有推荐孙光宪任学士的，还没来得及征召，恰逢去世。孙光宪博通经史，尤其勤奋好学，收集书籍数千卷，有时亲自抄写，孜孜不倦的校对，老年也不停止。喜欢著书立说，自号宝光子，所著有《金台集》30卷，《拱湖边玩》3卷，《比庸集》3卷，《菊斋集》2卷，《北梦所言》30卷，《残书》2卷。右传《续通历》记载事情颇失实， 太平兴国初年，下诏销毁。儿子孙卫、孙党都进士及第。梁延嗣，京兆长安人。年轻时侍奉高季兴，很受信任。上表授予检校司空，领绵州刺史，充任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历经四位统帅，人们称赞他忠诚尽力。高季充献土时，梁延嗣也曾劝说他。又率领荆州的勇军跟随慕容延昭征战，太祖嘉奖他，授予富州防御使，充任湖南前军步军都指挥使兼排阵使。事情因交四里，从富州入朝，太祖安慰他说，使高氏不失富贵是你的功劳。改任濠州防御使，有好的政绩，下诏书褒奖赞美。梁延嗣很读过一些书，喜欢接待世人。曾经突发重病，向城隍神祈祷消灾，当晚梦见神人告诉他是九九之数，不久病愈。开宝九年去世，享年81岁。张权的刘从孝，泉州永春人。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和兄长，以孝顺友爱闻名。很读过一些书，喜欢兵法。唐末王审之占据福建之地，妻子王延君在后唐长兴年间建越称帝，国号闽，建都福州，被部下杀死，立王审之次子王延熙。后晋天福末年，部将朱文静杀死王延熙，占据其位，任命其同党黄少坡为泉州刺史，程昀为漳州刺史，许文枕为汀州刺史。当时王审之之子王延正任建州刺史，也建越称帝。泉州人思念王氏失去国家，一群叛逆分居各地。当时刘从孝任泉州散指挥使，与同党王忠顺、董思安以及亲信苏光惠共同商议兴复王氏。刘从孝公开说，我们都受过王氏的恩遇，如今王氏子孙为父位却不考虑报答，能说是忠义吗？听说建州士族谋划全力攻击福州来复兴王氏，如果一旦功业先成，王氏复位，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？于是王忠顺、董思安在刘从孝家设酒招募敢死之士，得到陈洪敬等52人，夜间手持白木棍翻越城墙而入，抢劫府库兵器，擒获黄少坡并杀死他。立王延正的侄子王继勋为刺史，刘从孝等3人自行署理为统帅，陈洪敬等人都任指挥使。王继勋命令将黄少坡的首级送到建州，尊奉王延正为主。王延正于是向江南的李璟送交降书。朱文静率领军队攻打泉州，被刘从孝击败。恰逢李璟派遣将领讨伐王氏之乱，包围福州，两浙的前士派兵来救援。李璟的将领只攻客厅，见二州而返回，福州归于前士。刘从孝用兵胁迫王继勋送往江南，自己兼任漳、泉二州留后，李璟当即设立泉州为清源军，授予刘从孝节度使、泉漳等州观察使。闽中五州从此分裂。李璟屡次授刘从孝同平章事兼侍中、中书令，封鄂国公、晋江王。刘从孝出身寒微，了解百姓疾苦，在州郡专门以勤俭养民为要务，经常穿着布衣素服，将工服放在中门旁边，出门时才穿上，常常说自己原本贫贱，不可忘本。百姓非常爱戴他，辖区内安定太平。王氏有2个女儿嫁给郡中人为妻，刘从孝侍奉他们非常恭敬，供给丰厚，每年选取进士明经，称之为秋堂。周世宗征讨淮南，李璟率兵10万据守紫金山。刘从孝屡次上表给李璟，说其军队驻扎日久，疲惫不堪，形势不利。不久果然失败，江北之地全部归于中原朝廷。刘从孝派遣牙将蔡仲晕等人装扮成商人，将帛书表彰藏在吉袋中，从鄂州路送款归附。又派遣别驾黄禹锡从小路奉表，以谢至通西带龙脑香数十斤为贡品。周世宗赐诏书嘉奖接纳。刘从孝又请求在京城设置邸宅，世宗因为他一向依附江南，担心不便，没有允许。宋朝初年，刘从孝于是上表称臣，进贡不断。恰逢李璟迁往洪州，刘从孝怀疑李璟要讨伐自己，很恐惧，派遣其侄子刘少基携带厚礼献给李璟，又派遣使者假到吴越入贡。太祖特命使者后次来安抚他，使者还未到达，刘从孝被拘发作去世，享年57岁。追赠太尉、灵州大都督。 刘从孝没有子嗣，以兄长刘从苑之子刘少基、刘少资为子。刘从孝卧病时，刘从苑镇守漳州，刘少基在金陵，刘少资还年幼。牙校张汉思、陈洪敬等人率兵劫持刘从孝迁往东庭。张汉思自称刘后，陈洪敬为副使，当时是建隆三年。第二年，陈洪敬又废黜张汉思而自立。刘从孝的远房弟弟刘仁惠，淳化年间任四州长史，有清高的节操，官位散漫，俸禄微薄，虽然粗劣饭菜多不充足，但从未妄自求人。太宗听说后，召他赴京，特升扬州观察之使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刘从孝的孙子刘丕士到朝廷进献刘从孝所接受的太祖朝制书，授予三班戒职。陈洪敬，泉州仙游人，幼年有壮烈的节操，很读过一些书，学习兵法，等到长大已才能勇猛闻名。隶属兵籍，跟随攻打汀州，率先登城补任副兵马使，跟随刘从孝杀死黄少坡，准备将黄少坡的首级送往建州，请求出兵为援。部众以为道路险阻，贼势强盛，害怕前去。陈洪敬考虑事情拖久了会生变故，独自请求前往。到达游溪，贼寇数千人拦路不能前进。陈洪敬欺骗贼寇说，福州、泉州已经被义军袭击，你们这些人又是替什么人束手？随即拿着黄少坡的首级给他们看，说，我送这个到建州迎接新军回国，你们这些人将要回到哪里去？贼寇于是溃散，几个首领都听命。陈洪敬到达建州，王延政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本州马步行军都校。这一年是后晋开运元年，从此漳州杀死程昀，迎接王延政的侄子王继成为刺史。许文枕献汀州投降，连崇玉杀死朱文静，将首级传送到建州，福州人又杀死连崇玉，王延政于是派遣陈洪敬返回泉州。开运三年，李璟攻陷建州，王延政进入江南。第二年，泉州刘从孝劫持王继勋投降江南，李璟任命刘从孝为清源军节度使，陈洪敬为统军使，与副使张汉思共同掌握兵权，屡立战功。刘从孝去世，幼子刘少资主持刘后事务。一个多月后，陈洪敬诬陷刘少资将要召越人叛乱，将他捉拿送往江南，推举副使张汉思为刘后，自己为副使。张汉思年老醇厚谨慎，不能处理军务，事务都取决于陈洪敬。张汉思的几个儿子都是牙将，很是不满陈洪敬，图谋想害他，张汉思也忧虑他专权。第二年夏四月，张汉思大宴江吏，在内室埋伏甲兵，将要杀害陈洪敬。酒过数巡，地面忽然剧烈震动，房屋将要倾倒，坐着站着的人都不能自持。同谋者将此事告诉陈洪敬，陈洪敬急忙离去，众人受惊心悸而散。张汉思事情不成，担心陈洪敬先动手，经常严兵戒备。陈洪敬之子陈文显、陈文浩都是指挥使，率领所部想要攻击张汉思，陈洪敬不允许。一天，陈洪敬袖中藏了大锁，带着两个儿子穿着平常衣服安步走进府中，直冲数百名士兵，都呵斥退他们。张汉思正在内斋，陈洪敬立即锁上他的门，派人敲门对张汉思说，郡中军吏请陈洪敬主持留后事务，众人之情不可违背，应当将印信交出来。张汉思惶恐不知如何是好，立即从门缝中把印信交出来。陈洪敬随即召集将校吏士告诉他们说，张汉思昏庸年老，不能处理政事，交给我印信，请我主持郡中事务。江吏都祝贺，当天将张汉思迁到别墅，派兵护送。派遣使者向李煜请命，李煜任命陈洪敬为清源军节度使、全南等州观察使。当时太祖平定泽州、潞州，攻下扬州，夺取金湖地区，威名震动天下。陈洪敬非常恐惧，派遣牙将魏仁济从小路城上表彰，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，暂时代理全南等州军府事务，并说张汉思年老昏聩，不能统帅部众，请求由自己管理州中事务，恭敬地听从朝廷旨意。太祖派遣通事舍人王班携带诏书前往抚慰小玉，又给李煜下诏说，泉州陈洪敬派遣使者上表说被众人推举，因此总领州中事务，已诚心告白，听命于朝廷。看他清新归附的心情，尤其值得嘉许。 但听说泉州过去曾经依附，特别受到安抚。然而变诈多端，多次更换主帅，恐怕那里地域遥远，管制有所不及。朕认为天下统一，恩威远播，嘉许他的诚心归附，已经降下诏书。这是怜悯远方民俗安于便利，不必以彼此为意。想来明哲之人应当体会朕的胸怀。李煜上言说，陈洪敬多诈，手属两端，实在不值得听信。太祖又下诏小谕他，李煜才听从命令。建隆四年，陈洪敬派遣使者入朝进贡。这年冬天，又进贡白银10000两、乳香、茶叶、药材10000斤。李煜又上言，请求停止对陈洪敬的恩命。太祖又以此事小谕李煜。乾德二年，朝廷下令改清源军为平海军，授任陈洪敬为节度使、权章等州观察使、检校太傅，赐号推诚顺化功臣，铸造官印赐给他。任命陈文显为节度副使，陈文浩为漳州刺史。这年夏天，陈洪敬遭遇父丧，朝廷下诏命他起复任事。陈洪敬每年向朝廷进贡，大多从百姓那里加重征收，统计家财100万以上的人家，命他们按等级出钱，授给侍协律郎、奉礼郎的官衔，免除他们的丁役。等到江南平定，吴越王来朝见，陈洪敬内心不安。他派遣儿子陈文浩入朝进贡乳香10000斤、象牙3000斤、龙脑香5斤。太祖于是下诏征召他，他便入朝觐见。行至南建州，听说太祖驾崩，便返回镇所发丧。太宗即位，加授陈洪敬为检校太师。第二年4月，陈洪敬来朝，朝廷派遣翰林使程德玄到宿州迎接慰劳。到达后，赐钱1000万、白银10000两、绢10000匹，礼遇优厚，又增加他的食邑，任命他的儿子陈文浩为团练使，陈文浩、陈文虚一同为刺史。陈洪敬于是上言说，臣听说最高的是山，即使有污土也不推辞，最无私的是太阳，即使覆盖盆子也必定照耀，只是臣身处偏远之地，仍与朝廷相隔，愿意献上土地之徒，袒露由衷之情。臣所统领的两郡偏僻在一角，自从这又未归附，金陵偏安称霸，臣以崎岖千里的土地，疲惫散乱的万余士兵，仰望云日虽然勤勉，但畏首畏尾，无暇他顾。于是从小路远献赤诚，愿倾尽侍奉大国之心，希望能列入附庸之末。太祖皇帝赐予军额，授以睫毛，使臣专管一方，又延赏3代。祖父蒙受漏泉之恩泽，子弟享受裂土之荣华。其脊列于门前，龟兽充满室内，虽然享有藩镇之宠，但未行朝觐之礼。等到江南平定，先皇去世，恰逢臣染病在身，上阻隔于朝廷。皇帝陛下进城大位，广布天命，臣远辞海桥，入朝觐见，得以亲近天颜，屡受丰厚恩泽。六妃巡幸，每奉属车之臣。三殿宴席，屡引大尊之位。10日之内，雨露并至，至于潼南，也获殊奖。恩荣如此，如何报效？心更加留恋军宣，忘怀于井底之见。臣不胜大愿，愿将所管章全两郡献于朝廷，使区区滨海之邦成为内地，众多百姓得见太平。恳请圣慈授臣晋地别镇。臣子陈文贤等早年承受朝廷奖擢，都忝列郡守之职，牙啸兵僚，久经驱使，各悉上天造化，稍沾大恩。太宗下幽诏嘉奖采纳，任命陈洪敬为武宁军节度使，同平章事留在京师奉朝请。诸子都授以禁郡官职，赐白银10000两，各命他们购买住宅。第二年，陈洪敬随从平定太原。雍熙元年，封为杞国公。雍熙元年，晋封齐国公。陈洪敬年老，富贵已极，上言请求退休，下幽诏免其朝请。雍熙二年，因病去世，享年72岁。停止朝会2天，追赠中书令，谥号中顺，中使护送丧事，丧葬费用由官家供给。陈洪敬在泉州时，一天正午，有苍鹤飞到内斋前，深井朝向陈洪敬。陈洪敬看他，有鱼梗在他的喉咙，就用手取出来，鱼还活着， 贺在斋中驯顺地停留了几天才离去，人们都感到奇异。陈洪敬的弟弟陈金蛇起初为泉州都指挥使，开宝四年受任漳州刺史，入朝进贡到宿州去世。陈金蛇的儿子陈文敛任贡奉官，隔门之后，陈文显字仲达。陈洪敬统领漳泉节度，署任左神机指挥使，升任泉州马步军都军使、右军押牙。乾德初年，朝廷任命为平海军节度副使，屡次加官至检校太保。陈洪敬归附朝廷，受任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，至泉州。不久被替代回朝。当时太宗征讨太原，陈文显道行在朝见。过了很久，初为清骑卢寿，西京水南北、陕州四州都巡检使。陈文显与朱棣不和，咸平初年，御史中丞李维清上书说，陈文显等人同时分掌符节，委任方面一门荣盛，当是罕见。先人的坟土未干，私事的风规大坏，兄弟相互诉讼，骨肉成为仇敌，官俸私藏，同居而一心，屡经赦宥而久积人言。陈文显首先挑起诉讼，应当按律文处以尊长之罪，请求安置散置，以警戒浮俗。下诏说，陈文显等人颇有伤名教，应当处以国法，因其父有忠勋，未忍抛弃，应当赐予戒狱，允许他们改过。倘若没有悔改，当正行书令御史台告谕他们，因病改任通许镇都监。咸平六年去世，享年65岁。儿子陈宗宪历任余部员外郎，为西京作坊使。陈宗元任殿中丞。陈文浩起初为泉州右军散兵马使、衙内都指挥使，不久暂代之漳州，朝廷任命为漳州刺史，共七年，请求返回泉州，署任行军司马。开宝末年，江南平定，陈洪敬派遣第三子陈文乙入朝进贡，陈文乙不愿去，于是派遣陈文浩到京师。陈文浩自己陈述愿意留下等待父亲入朝觐见，太祖嘉许他。等到陈洪敬归附朝廷，受任陈文浩为房州刺史，适逢升房州为节镇，改任康州刺史。端拱初年，出知同州钱若水为从事，陈文浩身家礼遇，委以郡政。咸平初年，知耀州，又改任徐州，因用刑失当，则受左武卫大将军，知连水军。皇上念及其父纳土孝顺，又任命为康州刺史，留在京师。大中祥符初年，商议东封泰山，因蒲州是迟到所经之地，命知州事顿志公拟颇为情志，下诏褒奖。皇帝车驾到达，召见慰问。典礼结束后，改任衡州刺史，特给内地刺史奉料，不久被替代回朝。因老病屡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免其朝业，每年给公费及月领照旧。大中祥符六年去世，享年72岁。陈文乙起初为泉州衙内都指挥使，知漳州。陈洪敬归附朝廷，受任滁州刺史，仍旧知州。不久召回，奉朝请。景德年间改任光州，因任职日久，领河州团练使，历任之海、蒲、潍、宜、黄五州、信阳军，所至没有可称道的政绩。去世时享年71岁。录用其子陈宗寿为大理评事，孙陈永弼、陈永升为三班戒职，次子陈宗纂为太子中摄。陈文虚本是陈文显之子。起初陈洪敬在泉州，有相面的人说一门受禄，当至万担。当时陈洪敬与三子都统领州郡，而陈文虚刚出生，于是把陈文虚当作自己的儿子，想要应验相面人的话。起初补任泉州衙内督校，又任衙内督监使，朝廷命领顺州刺史，归附朝廷后为登州刺史。沧州、地州有寇盗，任命为巡检使。适逢以禁军大校赵延溥为登州团练使，陈文虚改任舒州刺史。淳化三年去世，享年35岁。陈文虚颇知书，也工于绘画。儿子陈宗将任殿中丞。